朋友，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。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认真学习圣经，坚定信靠神，为主广传福音。
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他怎么样啊？他否则不是你真认他是主的话，好不好？对几个人说好？哎呀，你没有尝到那个味道啊，你就不知道，所以你只能听听而已啊。若是你真的把你的人生交给他，他真的负你的责任了，感谢主，他从不卧室。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 OK， 第二，这一节第八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他在这里说，西门被他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十个门徒们也不算坏哦。啊，你们的圣经同我圣经不一样的。他怎么说？离开我，我什么啊？我是个罪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他第二个看见。他在这里不但看见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，所以他俯伏在他面前拜他，因为他晓得嘛，听从他的话，这话有那么大的权柄啊，认识他，哇，认识他是实在是主。那第二样，他跟我们看见，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。哎，你们夫妻中间吵不吵架的啊？不要记住啊。呀，我在北爱尔兰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当地的，我那时候我第一次去，当地的弟兄姊妹就带我到一个传道人的坟墓上去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读了关于这个宋方就中国传道人宋方就不是的一本书吗？所以他们带我到他那里去看看。他说这个传道人就像你们中国的宋博士一样的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宋博士讲到要骂人的。哎，真的啊，他要骂人的啊。然后是出了名，连外国人都晓得他这个传道人啊，在我们北爱尔兰啊，神很用他，他讲到聚会也会骂人的。他们告诉我一件事，我说那什么事啊？你们告诉我听听啊。哦，他说你看，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领会，有1000多人聚会，他还没有讲到，他站起来就问你们中间那些姊妹们啊，你们结了婚以后从来没同丈夫吵架的，你们举手站起来。结果呢，怎么1000多人呢？2000人呢？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啊，哦，就有十几个人女姊妹就站起来了，他指着他们说，为他们祷告，假冒为善。哎，你们夫妇吵架的时候有没有？你们吵架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对你对方或者对你太太问的一些说，对不起，我不对，我是个罪人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啊，如果有这样的人，吵得起来吵不起来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哪一个人肯啊？啊，人家骂，不要说罪人了，骂你说你真是个混蛋。我说你太太骂你的话，那你气死了啊，对不对啊？你3天不回家都可以的，对不对呢？奇怪，今天这个北的竟然跪在主耶稣面前，自己承认他是个罪人。我传道这么多年，我在神的面前有很多亏欠，就是我带人到他面前来相信接受他的时候，我没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权柄。我觉得带人信主最困难的一件事，要让他认得他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现在我们打扮我们传道人带人信主的话，我们不讲这个事，对吧？我们就要叫他肯不肯信耶稣啊，你肯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赎啊？哦，你肯信，我带你祷告，那这样子啊，很少人说你有罪，我们先认罪，要悔改，你要一样一样的认罪，要悔改。我们从前人带我们信主的时候，那真是很厉害的。这次我回去看到一个同学，他从前是我们的领袖的，哇，他厉害得很呢。啊，我很记得当我要得救的时候，哇，虽然我已经在这个台前已经祷告过了，晚上礼拜天晚上已经认了罪了，哇，他带我们在团契里面说，哎，你罪认清楚没有啊？来，再来，他带我祷告，两个人再跪下来，他要叫我认罪。那行了，不讲这个事了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想社会的风气有关系。我们始终这个人文主义的心理学盛行以后， 你要做什么样子都会成功，这个是非常要紧。他们认为自身是人自我的一个实际，唯一的实际，也因此可以说人是什么呢？是一切真理的衡量，是真理不是真理，我自己的衡量啊。不但这样，而且什么呢？没有绝对，没有绝对的啊。所有的东西，无论是东西，我的人，我的理论，都是多元化的，没有绝对的东西。这样一来，你说呢？本来是个人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，哪一个地方不烂？没有，不能没有绝对的。好像今天这个领弟兄安排我坐在这里，哎呀，我差不多倒不了，你们唱最后一首诗，要搬到这个地方来坐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哇，这个钢琴好响啊！我老人家这个耳朵本来有点不大灵光了，但是哇，听到的声音好大啊！啊，那我心里请问，无论那一个乐器，若是我们把它摆在一起，有个交响乐的时候，那个声音是和谐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它有个基本的音 A， 它的振动率是480，一定的。所以一个音差一敲，这个振动就480，一定的，这是绝对的一个东西。若是没有这个绝对东西，哇，这个喇叭吹他的，钢琴弹他的，哇，850要自己拉他自己的调子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们不要听，狗狗都变成神经病了。啊，烂极了嘛！不可能，一定要有一个绝对的。那现在我们不承认绝对的，所以没什么对和错。为说这样的缘故，你想想看，怎么不烂？所以现在在台湾呢、啊、香港啊、这些远东的地方，都已经很出名的话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懂了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是一切东西的衡量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啊！我们今天世界最大的一个失败，到今天小孩子没办法管他们，那在哪里呢？就因为不讲我们真正人的本性里面有一个败坏的本性，亚当传下来的，他反而最后神本来造他一个非常神洁的一个本性，他倾向圣洁的一个本性变化了，变了，变出什么呢？变做了属肉体的，变做了情欲的，别说了自私的，别说了败坏的，就不讲这个，不讲这个。甚至这些人疯狂到一个什么程度？疯狂到说，若是把罪这个字从字典里拿掉了，我们人不会有罪的观念。你说呢？怎么不烂呢、啊？怎么不烂？家庭烂，儿女烂，啊，社会烂，世界烂。但是今天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哪一个人到主的面前来，第一件事不但是认识他是神，第二件事立刻就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自己实实在在没有是处。你看别人家做这件事，做了一件还有不合理的事情，你说他精神有毛病，你自己做这件事，你说我太紧张了，对不对啊？人家若是要对你的妹子或者你的亲属啊，你自己的人有点不规矩的话，哇，你都要对付他，甚至要打他，要甚至把他的性命可以接受。你自己呢？你挑衅别人家的，觉得你觉得做的是应该的，我本性所要求的就是这个样子。你看奇怪不奇怪啊？啊，我们有多少那个两这个双重的标准？实际上，我们人正在这个世界上，实在你没有一样是处的。那我兄弟在没有得救以前也是一样啊。我要有人要请我去听福音啊，我真的不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教会需要长大的，我最不喜欢听的一个字就是罪。我想我世界上不是头一个好人的话呢，至少我是第二个呀。我没有做过，我也没杀过人啊，我也没有做过坏事，我也没有偷过人家的东西，我没有抢过人家的东西，我哪里有罪啊？那我正是这样想法的，正这样想法的。哎，我也欺骗人，我觉得那是我的聪明。 你们知道的，你们有这种骨气在这，我讲到这个见证，我怎么得救一件最不爱读书啊？那么你怎么考试的？作弊。我作弊是可以说成个大王的了，可惜我今天没有时间告诉你我怎么作弊的。哎呀，用尽各样的办法，我欺骗人，我就证我的聪明啊。那我父母的钱我常常拿的，真的我常常拿的，我常常拿，我不觉得我是偷了他们的钱的，我也没有同他们讲，我就拿了。你说为什么？我的想法是这样，我他们的独生儿子，他们死了以后这个钱都是我的吗？对不对啊？我忽然拿他们的，死了拿他们，有什么两样？所以我常常拿我父母的钱呢，我一定都不觉得有罪的啊，有我不对的地方的啊。当我那一天像北的那样的，我跪在前头要预备接受主的时候，我哭开了。我想一个男子汉是不应该流眼泪的，随便流眼泪的。那一天我不晓得眼泪从哪里来的，像泉水一样的哗哗的流，在神面前看起来我真是败坏。我很记得完了以后我回家去，我看见我的母亲，因为我的父亲总是很晚回来的，我看见我母亲，我第一件事我就跪下来，我的眼睛红着了啊，光哭着红着了。他说你干什么？我就给妈妈讲，我说妈妈，我从前是个坏孩子，叫你受了很多的苦，我说现在我信了耶稣了啊，我以后要靠着耶稣要做个好孩子。我的妈妈没有读过什么书的，她听我怎么讲，她也没听过主的福音的啊，她是个拜菩萨的人，她看见我她不懂，不晓得我是认罪悔改，她不晓得的。她说神经病，赶快起来啊，是我神经病，叫我赶快起来。我知道好好笑是吧，眼泪还在眼睛好笑，为什么？她不懂啊，她不懂啊，是真的吗？啊，真是奇怪，真奇妙。当一个人呢真正一个人的人生要升华的时候，你认识自己是必须要的条件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，若是你不知道不够，你怎么会追求啊？你不知道自己不对，你怎么会细心的接受人家的指责，对不对啊？你不知道你自己不如人家啊，你怎么不会以情来补责，对不对？一定的吧，你觉得不够了你才需要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中国有名的这个写字的两个人，王羲之、王献之啊，父子两个人的这个写字的艺术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儿子生下来就有点写字天才的，所以写的蛮不错的，他觉得自己很好了，所以他就给他妈妈看，妈妈说我不懂，你叫你爸爸看，所以他到那爸爸看了，这个爸爸看了以后，就在那个写的纸上点一点，所以他回来就那个母亲就问他，你爸爸怎么说？怎么都没有讲，他就在我那个写的上面那个点了一点，哦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晓得。妈妈说，你爸爸说只有一点像他的。哇，他听得气死了，他再写到了自己是很不错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也很会写字的人到他家里来，同他的父亲会面，他就把他书写好的，认为很好的，再加一张他父亲写的也摆在里头，去叫那个老人家看，说看看我写的字怎么样，让人家看一张，看了就写出一张来。他说嘿，这张的字你这写的正像你的父亲的了。你知道什么？那他父亲写的字。哎呀，他气死了。那父亲对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你呀，必须要把18个缸的水写完了，你才能够都可以说正要像我。所以他从那天起啊，他真的写把18缸的水抹抹都用完了，以后他的字写的他父亲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自己不够，你怎么会去要求啊？就都得啊，是不是呢？你不知道你是个罪人，你怎么会要救主啊？你不知道你有病，你怎么会找医生啊？这是相同的道理。所以我说这是非常要紧的一关，他今天过来了，感谢主。他不一样，他同前以前不一样，他这次他不看见主，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他怎么能看见的呢？那这个很要紧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能看见我们自己是个罪人？不管是神的话语，我这是我们个人的经验，证人一件事，一个真正一足碰过头的，见过主面的人，他一定会看见自己是个罪人。亚伯拉罕是头一个例子， 创世纪第十八章里头，你们记得不记得？这个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的为这个苏德玛我们来祷告？他是说，耶和华，我虽是尘土啊，他虽然他是尘土灰尘的，但是他说总是灰尘。实际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，一面是土，一面是灰。他我虽然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人就这样。我心里想问，人怎么来的？神用什么造的？神用土造的嘛，是吧？尘土啊，啊，那死了以后呢，变成灰了嘛，是不是呢？所以他承认自己不过是这么一个人。你看，在神面前没什么价值的啊。不是，你看到约伯，他怎么说？从前我风风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我在灰地中懊悔自己，看见没有？看见神就这样。你若是说，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当以赛亚看见异象中神住在高高的住在宝座上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是罪臣不见，住在罪臣不见的人中啊！”啊，彼得今天看见了主以后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一个人真的看见了这位神，他的圣洁，他的光明，你怎么能看你自己？怎么不知道自己的污秽不洁净？你一定说我是个罪人。所以我可以淡定淡的这么说，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的人，这个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。一个人看见过神的人，他一定他知道他怎么样不对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清楚得救吗？你清清楚楚你晓得你是个罪人不是呢？啊，我真是为你们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在这个聚会里面给我们一次真的大复兴，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，使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是处。就是你已经得救了，你今天得救的那么样的糊涂，你还有多少事不能在神的面前见他面的？你们大家都晓得，孙尚香不是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讲到有一两篇是他最出名的讲章，有一篇叫做《打开棺材》。他是个福建人，福建是出棺材的地方，所以他有个小棺材，里头呢就装满了人的罪，一条一条的那个纸条啊，这个布条写的，一条条罪。那这是他这个有名讲章，那每一次他讲这个，底下就有人悔改。啊，所以以后啊，有些年轻传道人跟他的一样，也学了做一个棺材，也是这么讲，但是一个人都不会改。他说他有名的，那有一次啊，他在这个南部讲道，那么给他翻译的这个医生，那么那个时候医生也才长瓜的，所以这个宋博士一面拿出来打开棺材，拿一个挑这个罪，那讲了以后就扣在那个的翻译的人的身上，长扣在这。那么一样罪一样罪一样罪一样罪叫做奸淫，要扣在他身上的时候，这个医生突然就放了跪下来，哇，真的啊，你赦免我，说不准你为我祷告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他在人不知的时间他有了婚外情，那一天神就说他的仆人讲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主，真正看见了主，在那个机会里头，他也看见自己的罪，他就这么悔改。宋博士没有讲完道，那一天不晓得有多少人到前面来认罪悔改，这是才真正的复兴。第三样，我要跟你们讲分享的，很奇怪，等到他这么说了以后啊，主耶稣给他一个信息。说不要怕，他从此从今以后，你要得什么？你要得人了。这是主耶稣基督，当他怎么样的一个经历，就马上给他一个信息：不要怕，从今以后 ，from now on，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，得人了，你要得人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心里请问。他本来是一个做什么的？本来是个得鱼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得鱼的，现在主要叫他得人了，哇， 这是个什么？我心里请问，这句话在彼得身上应验没有？那像我刚才讲的，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一篇道，多少人悔改受洗？哇，你看见没有？主耶稣，那得人了，什么意思？那他看见了，他还没有来的，神给他，主耶稣给他一个意象，将来他要做一个得人的人，做一个得人的人。这个得字非常要紧。我向你请问，得鱼是叫你致富，得人呢不一样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得鱼是致富，你的人生的意义多小啊！啊，就是自己嘛，享受。那得人，哇，是人，罪孽的赦免，心里的平安，各一个和谐统一的生活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有荣耀作为他将来的这个冠冕。我向你请问，若是把这些人得来，你想想这样的这个工作，这样的情形，他的人生的意义有多广宽呢？哎呀，真是了不起，真的了不起。我看到这里，我心里面，我读到这些圣经，我心里想，哎呀，若是我是当时的彼得，我竟然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神给我一个意象，我将来要得人啊，彼得圣经得人如得鱼一样，在这里他们叫得人。哎呀，你想想看，当时多风行的一件事啊！那我们写的传道人呢，一把人家得救以后，就不敢马上就叫他去做见证，要去得人，不敢跟他讲的。是不是？哎呀，慢一点了啊，让他少就多几年了啊，然后再叫他什么？再叫他去传福音了。我们从这样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哪一个人一悔改一信主，就马上说你要做见证，你要去得人，很少很少很少很少。那主耶稣在这里，他也有这个经历，马上去给他看见这件事情，你可了得不了的。后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，他摸不了，是要经过多少的带领，让他逐步逐步的完全成了这个意象的一个应验。那么有的时候神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，要带领我们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，不是一天的，不是一天的，不是一天的。感谢主，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。我相信不是我现在81岁了我还要讲道，我不是一个苦事，这是我一个最大的享受。我觉得若是我这一生在这个61年来，我帮助这些人，我觉得活得真好。我再说，若是能够特起人的生命，摸着人的生命，是世界上最有价值，真的最有价值，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不晓得怎么样向你们做见证，不然的话就好像有夸耀自己一样，我不敢多讲，但是我不能不分享这个快乐。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要这么做呢？实际上我已经81岁了嘛，名正言顺要退休了，对不对？我应该住在家里，住个摇鱼，拿杯咖啡看电视，对不对？81岁了吗？啊，我工作了那么久了嘛，我应该退休了嘛，为什么现在还要这么做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个苦差事，这是个快乐。等到一篇的信息能够把一个人能够改变过来，你说说呢？你多快乐？要不要听一个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见证，要不要？这个礼拜天讲完了以后，我要早一点回去休息，因为我3点钟起来的。哎 ，by the way， 你几点钟起来的？那我。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了，已经差不多下午2点多钟3点钟的，那我要回家去，要去休息去了。那么那些弟兄们都忙，那中间弟兄一个太太带了他孩子，他要回家，要走过我那个住的地方，所以他说怎么着我带你回家去，怎么好我们再走一下。我坐在车子里头啊，他虽然讲了一些他的感想了，那么我说谢谢主了，不是我了，主的话好。因为他们要怎么说，他什么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他说以前呢，我们父两个常吵架。我们什么时候吵呢？跟孩子们睡觉的吵，我们吵着把孩子们都吵醒。哈、啊，他说我们不是吵一次，一天有的是吵几次，我们总吵，我们两个人总吵。感谢主，自从你来了以后， 神的话语摸着我们，他现在我们不吵了。哎，你想我怎么说？要不要听我讲呢？我说感谢主，这主给我的赏赐，听得懂吧？不是教会给我钱，我也不要薪水，我不是要他们带我怎么样，我这么年纪大了，我真的没什么求的。听到神借着你的工作能够使他们家庭和睦了，我心里请问哪里来的？这个工作好不好？那不是我好啊，我问你这个工作好不好？这有几个人说好，你为什么不做啊？啊，这个比那一个更有价值啊，对不对呢？啊，比那一个更有价值，这个就是这样保持了我这几十年来如一日。有人说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81岁，听你讲到一点不像像个80多岁，你还是20年前，就是那个样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能假造的，这是我喜欢的，我里充满了感动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康金教会聚会完了以后，有个年轻的弟兄上前了，他跑来对我讲，他说我要去参加这个西部的学生冬令会，他说什么事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在读神学，一边要出来全世界呢侍奉的，他说没有你就没有我。我像是奇怪，他也不信神，也不是我的儿子，怎么没有我就没有他呢？所以他讲这话很有点显妙的意思啊。你说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是在那个冬令会里面，因为接受你的讲道，神拯救了我，我悔改了。我这几年追究下来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再做别的事，我应该把全身、全世界献给要做个传道人。现在我在神学最后一年，我出来了。我今天有我，就是因为你，没有你就没有我。我在懂得这件事。你晓得我那一天讲得很累啊，你知道传道人累就是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呢讲得太长了，好像今天晚上一样。啊，还有个原因呢，讲到没有效果，他累得不得了。那一天呢，恐怕两个都有，我真是累得不得了。哎呀，我想这个真是不容易啊！给他来给我怎么一讲啊？你叫我再讲一篇，我还讲得出来啊？啊，这是我的赏赐，这是我的赏赐。弟兄姊妹们，哪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？你们大家都晓得，这个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呢，这个江威斯利。他死的时候，这又留下一个 loop， 就是英国人嘛，传道人要穿一个袍子的，这又留下一个袍子和一个挂表，还有几磅英镑的钱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他仅仅的遗产。但是他的一生，你晓得他怎么讲到，旷野讲，在教会讲。山坡上讲，什么地方都讲，他一天不晓得要讲多少次，常常要讲20次的道的日子都有的。你晓得有多少人的生命因着他的讲道而被改变，有多少基督徒活出圣洁的生活来，因为神借着他用神的话语在人的心里面做更新的工作，能够他们走上圣洁的路。你知道不知道卫理公会最兴旺的时候，全世界每一天要找一个礼拜堂，卫理公会每一个礼拜每一天要找一个礼拜堂，你想想看他多兴旺啊，有多少人就因为这一个人把他的人生献给了主，让他来用，做得人如鱼的人，做一个得人的人，影响了多少人。我简直也是如此，我得救是在卫理公会得救的，我暗恋在卫理公会暗恋的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，实际上找人来讲起来，哇，这么样工作，出了多少书，卖了多少钱，对不对？他留下来就几英镑，一条讲道的袍子和一个挂表，但是谁能比他的生命的价值？我不久以前读到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受感动，我给你们分享。他说一个有意向的人同一个幻想的人，一个 a person with a vision and a visionary person， 的 difference 两个中间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 vision， 一个是 visionary， 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他说有 vision 的人呢，talks little， but does much。这个有幻想的人呢，这个 visionary 的 person 呢，他说 talks much and does little。我觉得很受感动啊，真是感动。所以我正是巴巴的少讲道啊，对不对？一个真正有 vision 的人，我们大家都晓得南浸信会他成为他们的 convention 在180多年，我记得我在哪一年，是在有一个很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的一个浸信会，那个地方叫做 Georgia Town， 那个地方是设立这个所谓的浸信会的总会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小教会里面有几句话写下来纪念当时这批人，他们怎么有这个意向来开始这个浸信会的工作。他说这批人 Men who see the invisible, hear the inaudible, believe the incredible, and think the unthinkable。 这些人他们是看见了所没有看见，听见了所听不见，人家听不见啊，他们相信人家根本不可能相信的，他想，他们想 think 是想不到的。这些人感谢主，巴不得神借助这个的晋升会产生像这样的人，有意向的，能看见了看不见的，听见了人家听不见的，能够相信那人认为不可能相信的，想人家想也不敢想的。求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人来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哦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兴起了你的仆人和弟兄姊妹，又开始这一个 New York 的灵命晋升的每一年的一次聚会。谢谢主，让我们今年同样的可以开始举行。巴不得主你接受这一个机会，使我们那一些在得救事情上不清楚的弟兄姊妹们，让他们弄得清清楚楚的。我们能不能做得到，只有你才能做得到。让他们每一位今天晚上开始起在这里，让他们的全人向你打开，让他们的灵能同你灵能够有真正的接触，真正的同你碰了头，像当时的北德一样，让他们不再糊涂，让他们确实的认识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确实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能死为我们死，而且死能复活。也巴不得我们的恩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工啊，正是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里面给我们光照，让我们这一次的看见我们的真我，我们的 true ego， 我们实际的光景。主啊，你知道的，为着面子的关系，我们有的时候多少是张错的，叫人在外面看我们的，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如此啊。我的恩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，让我们不但在救恩上实在，让我们在更新上也是实在在的。也巴不得主你在这个机会中间给我们意象，好像你跟当时的北德一样，主啊，造就一些人是我们中国教会所需要的。哦，我们的恩主啊，今天教会有多少地方没有传道人，巴不得在这个机会里面你兴起那些肯把自己摆上的，在人看起来好像这些人是糊涂的随便的，哪知道他们是看那是看不见的，听那是人听不到的，信那是人看为不可能的，想说人家不敢想的，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。求主赐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 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